没有到这个地方就很不敢哭。记得1987年吧，开始在做救命，我们正在筹备要建这个礼拜堂，经过祷告，经过挣扎，经过摆上，终于呢礼拜堂成功了。那我1990年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感谢神，在我们的道路当中，神主蒙赐我们恩，凡事都做神自己的帮助。眨眼之间，也经过32年了。很难得今天再回到这个地方，特别看到我们所亲爱的弟兄马志强，准备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们10年来无上的祷告。我想呢，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来这里，都知道我们这个训练，总算呢神应许了我们，年轻荣耀归给主，不是我们忍住，乃是神自己正在上工。我想很可惜，今天马太太不在我们当中，因为他身体是软弱。但我相信他从他的这个电脑里面，可以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些什么。那我对他讲一句话，马太太。神听了你的祷告，你虽然身体软弱，但是我们深信神无比可爱，他的恩典过于使用，他要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神要自己亲自陪同你，在你孤单时候他是你的安慰，在你软弱时他是你的平安，我们跟你一同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你。我不晓得3个月以前我来这里的时候，我也同样用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我分享了以后呢，这段经文一直盘旋在我脑海当中。我就问神说：“为什么？我不是讲过了吗？那么你叫我再回到每个期教会，又再拿这段经文来分享。”我说呢，大家大概还记得吧。那不过呢，这个经文越来感动越深，那我就在那里祷告思想。所以当3个礼拜一，这个邱牧师他说呢，牧师请你把你的讲题经文给你的时候，我就把这段经文讲题带给他的。他一接到立刻就回一个英文给我，他说：“牧师，你3个月以前曾经在这里讲过你同样的经文，是不是想要讲同样的信息？”哎呀，我不高兴，他说：“哎呀。”牧师的一个记性正好，我的往往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记得牧师在台上所讲的话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他说呢，经文同样，但是我想从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文。所以我祷告我思想以后呢，我发觉这段经文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神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道路。假如大家注意到第26节下半句，他说这个太监上耶路撒冷做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走动，这是第一个道路。然后给他命名叫做呢寻求徘徊的道路。那么27节以后的呢，就讲到他一件罪，这里给他讲解经文，那么结果呢他认识的罪也是基督，所以给他定名叫做恩典的看到。那么另外一个注意到的是这个第38节跟第39节最后2节，他说什么呢？太监从水里上来，看不见罪，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我就给他命名叫做那个新生命的开展，或者说呢是一个得胜的开始。所以我发觉这一段经文好像无形当中呢，就描写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方向。今天唱的诗歌，我不晓得明天如何，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感谢神。所以呢，我再跟各位分享简单的，我从这段经文里面我所教的，我所教的功课。来，大家一同勉励，在这个日子里面，是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说，生命是一条旅程，基督徒是一个使者。 我们也很常听到别人家说的 life is a journey and Christian is a walk。 耶稣也是我，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走上耶稣所走的道路。 A road is a picture of the way to heaven。 这条道路是通往天上的道路。哦，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便在这一条没有回转的道路当中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生活的本是一个旅程，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或者要去决定一些小的也好大的事也好，在选择的时候这是一个心情的选择。因此在决定的时候，我们生命从哪里来，我们要跑这条路有多长，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在这条道路当中奔走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你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的目的，你的方向是往哪里走。弟兄姊妹，你今天在这条人生的旅程当中，一条没有回转的道路，你的选择是更迹什么？我知道一本书叫做 William Reader，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近在圣经里面发觉有382次圣经提到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条道路当中怎么行走。他说有很多参考书告诉我们应该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份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该获得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荣耀神。他说呢，好像圣经的前提，我们必须要在爱中行走，我们必须要在光明当中行走，在窄路上走，在律法以下走，在耶和华的道路当中走，在敬畏，在真实，在诚实，在谈说，在勇敢，在细心，在准备，还有好多好多382个告诉我们怎么行事为人。无论在我们的旅程中生活也好，我们的经历也好，都已经告诉我们说人生的道路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常常度过一个不容易的时刻，面临一些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挣扎好像应付不来的挑战。我们常常发现好像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是一条旷野的道路，不是在沙漠上行走。但是弟兄姊妹请注意，圣经的记载就是当我们在旷野沙漠当中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神常常就在那种情况当中他显示他的神迹，显示他的荣耀。因为他说我在旷野开帐篷，我在上面发现绿洲。我们的神是不信其实的耶和华，感谢主。所以呢，根据这种种的因素、种种的背景，我种种的这些经验，我就通过刚才所讲的，在这一段《使徒行传》第八章，不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教会扩展，不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受洗得救，不是告诉我们这一些。唯一是要告诉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到底可以发生什么？第一点，我们发现人在不断的追求，在行说，在要抓住。这个开始，我想跟我们一样，从小他有一个思想，希望他的人生美好，希望他的前景远大，希望他的前途光明，希望他可以在世上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或者说呢，他希望可以流芳百世，不要求完。 所以他不断的追求，他追求什么？他追求金钱，他追求地位，他追求名利，他追求才干，一切总算达到了，但是他忘记了，忘掉。这等到有一天，他发觉这一切在这人生的道路上对他的没有带来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还在那里寻找。寻找什么呢？就寻找目标。所以那一天才是太监从非洲跑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会想寻找？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真正可以解决人心灵的需要，可以解决这个人生的目的，所以他不知千里1500万，我上次讲过这些，来回3000万，从非洲到耶路撒冷，他希望可以在那个地方发现他心中所渴望，他那些几十年来在那里的追求，希望他的心灵可以得到回答。人生在徘徊，在寻求，找到吗？没有。刚才我昨天的那个读他的留言，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现在坐在那里念圣经比赛，我不晓得他在耶路撒冷有多少的时间，我也不晓得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还是他观察在那里七天上来做礼拜的习惯，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当他到耶路撒冷以后，我相信他一定会到圣殿去，看见圣殿布置的非常美丽豪华。我也相信，以他的地位，他也见过法利赛人，他也见过文士，他也见过祭司。我想，他也尝过人生的不易。他也问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到底人生在世的价值是什么？可能以他的地位，他请过文士、法利赛人或者这些撒都盖人，不代表出马。但是他不出马，很可惜。我不晓得他心中的感受如何，但我知道他在回去的路程当中。并没有比以前在寻找的时候更靠近神、更认识神，没有，他还是走不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总结一句话：人在徘徊寻找，有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寻找一个同样的，到底人生的价值在哪？人生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你对这个没有？我对这个没有。这个太监花了这些年在寻求、摆荡、在挣扎，但是他还是寻不到。所以在回来的路上，他还在哭。他的钱财、他的地位、他的名利、他的一切，换不来他心中的平安，他心里的安。这是第一个我的看见。今天你看起来，你到底追求什么？你假如追求想开点，表示追求，我告诉你，有一天就不需要。但是感谢神，在刚才我们昨天那段经文里面，有一个恩典的开导，有没有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中间那一段是非常的巧合，或者呢，可以说是好像是命运注定吧，或者是说呢，凑巧，另外的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能不能想到这个太监上了耶路撒冷，就在那一刻、那一刹那，偏偏会在那个旷野那里，而且会念那一段经文。那么还有在其中的，特别也遇到这个费力，他本来在撒玛利亚做得很成功，大希望，好多人悔改，教会告诉信息要照顾他，这个牧师呢是成功的牧师，大家希望他留在那里牧师，但是神说的走，走到那里去的更大的教会， 更高的薪水，更多的馈赠，他不是。他说呢，上帝叫他走往加萨的路上，这方面。我不是跟各位讲嘛，假如是我的话，我是说，神啊，你没有搞错啊？我现在在这里谈工，在这里做好好的，你做不到，放你去，放你干什么？谁要听我讲道？没有人，没有听众，我当然去干嘛？不是浪费我的钱财，不是浪费我的这个财力，不是浪费我的精力，不是浪费我的这个才干吗？哎呦，很多的理由，但是就在那个时刻，非利可以到那个太平的那一点，而且还甚至说你更那个特殊。我上个月三个月不是讲吗？是啊，我刚刚从撒玛利亚跑在那里一段好长的路程，现在呢，我这个脏器还不解下去，也就在跟随那个车跟他跑。你看，你真是不近人情，对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有偏偏可以就是上这个马车。那么有偏偏听到这个太监在念见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你看行不行？好，弟兄姊妹，是的，许多人看来这是生命的巧合，这是机会。但是我的看法，在这背后的一点，神的主权在哪里相关？我知道神让这个太监以他的学问，他可以懂得希伯来文，他可以念亚拉伯文，以他的才干，以他的经典，可以把这个太监从非洲带到耶路撒冷，见到祭司，见到这些官长，以他的地位，以他的能力，以他的经验，把他带到那个恩典的地方。我知道耶路撒冷的经历可能给他失望，他看到耶路撒冷虽然繁华，但是里面的腐败。他看到圣殿祭祀的那些假冒伪善，记得吗？耶稣有多少次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会抓到坟墓？哎，不讲了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也很羞愧，讲台一套，底下一套。可能耶路撒冷这个宗教不能干什么的百姓，所以上帝就把他带到恩典的地方。他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财富，他所需要不是更多的名望，他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宗教。哦，他在非洲有很多的宗教，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的宗教。上帝说你不需要这一切，你需要什么呢？耶稣基督。所以他预备了那个地方，预备了那个时间，预备了那段经文，还有一个一个关心他的人来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哦，我看到这个菲利怎么一问，我的心里感到很有安慰。是的，这个菲利的问话，他们问说，哎，你到底干什么？你这个太监来这里做什么？你会问这些路，哎，你那个非洲的天气如何？股票是涨价还是跌价？这是怎么一回改变？你在哪里挣的是什么？赚的什么？这些都不问，他问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何等的体验，何等的关心，关心这个太监在哪里的挣扎，他的软弱，他的需要，他在哪里关心？哦，弟兄姊妹，看见没有？这是神在背后处理的工作，在冥冥当中，他制造环境，制造机会，配合人选。把这些呢都配合在一起，为这个大道，这个大道的目的。结果，这个被不偏不倚，也没有踏出的，把它一步一步引到自己的地方。问这个，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念先知以赛亚书，哦，他说，哦，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已经分三段，一段是二段，是三段。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背景如何？菲利不谈神学的问题，菲利不谈教会的组织问题，菲利从这一段经文 他说呢，就从这一地开始讲道，因为别人知道这个太监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是恩典的开始，感谢神。今天神也不再追问你从哪里来，你的经历如何，你在什么样的纪念什么样的彩蛋，这是神的问题。神是问你说你今天认识我的时候，他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他把你牵到这些环境，他把你要你认识这一群人，目的就是要你知道这些神的掌管要给你恩典，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台前，让你认识这位为你而死的主，为他爱。对，第二点的我看法，第一点我看法，人在排位寻找的时候对他很大的说。第二点我看到恩典的开道，是人知道人在背后跳出一切，配合一切，为了叫人赏到他的恩典。第三样，我看到什么呢？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他说说我不晓得他跟菲利谈的故事，但是坦白有地方，这个太监说这里有水，我说什么法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太监问？为什么不理不问？今天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人呢，或者是弟兄姊妹，他看见一个人，哎，你赶快收拾吧，赶快收拾吧，对不对？是别人来对他，是别人来催他，是别人为他祷告，但是这个太监菲利没有讲到一句话要受死。菲利不过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告诉他，怎么他怎么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千人的罪恶，他作为七千人的罪恶代替我们，是我们这些为了可以在他面前成为义人。那我想可能他在他的讲道当中也讲到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离开我们身体去了，他给我们最大的命令，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从父子圣灵的名义给他们施洗，我是常与你们同在，这老师的不了，我相信菲利一定会跟他提到。所以这个太监明白，哦，原来以赛亚书第53章是耶稣的代词，但是耶稣的命令说呢，我信了以后呢，我必须要受洗。所以他提出来说，我在这里受洗。我弟兄姊妹，我在看见这一段经文不是讲到受洗的基督徒，很多牧师传道喜欢用这段经文的觉得呢，我们信主的应该受洗。我的看法呢，我认为这一段经文不是讲到受洗的基督徒，乃是讲到说呢，这个太监怎么听到耶稣基督的命令和教诲，愿意这个时呢，降服在主的主权之下，把他的生命交给你。我既然相信你，我在这里，你既然命令我说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奉父子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信心。我既然了解，我现在决定你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场地，在这个时刻，我把自己交给你。我看见没有，这是我的看见。他不跟人，他不跟人说，哎呀，这一天真的真谢谢你哦，你看到我这个人一句一句话深入这么严重啊，我现在冒出正太了解圣经很多了。没有，他们又说，好啊，那等我回家再跟太太商量商量好不好。他也没有说，哎呀，我的工作好忙好忙，好多工资还没有做完，等我解决了我的事情以后，我再来请教你，或者我再来进一步。他也没有说，对于现在在旁边，等我回到我的家，找一个最大的教会，一个出名的牧师，在大庭广众，千万个几千个信徒在那里呢，我是在那里实习，为了后面的光荣。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帮你进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不是为了自己的基督徒， 乃是自己做主来证明，他把生命的主权让给主，他愿意降服在神的带领带领之下，感谢神的安排，感谢神的这个看见没有？当他愿意把主权交给主的时候，请注意，环境没有改变，他还在帮你；人是没有改变，还是他的水桶跟水里，或者上帝把水里提走了，没有谈到人，环境没有改变，恐怕跟恶灵不知道。他回到非洲会不会遭遇到非伯，遭遇到耻笑？我们不敢说，很可能。但是神不解决他的环境，不替他投出患难，叫他呢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一帆风顺，看不到大道难呀。但是林一哥一句话给我感动什么呢？他从水里上来，还在旷野，不过他的心态改变。而这个解说呢，他现在回来，准备重新在旷野当中走，坐在寻求排名的道路当中。但是现在的第三次解说，他从水里一上来，他是不是欢欢喜喜的走路？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分别。我们坐在不在神的视下，我们接受神的主权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现在把生命交到给主以后，我们有一条路应该知道，那条路可能虽然是八年哦，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我讲过四年或者三年，对不对？恩典的目的不是叫我们享受，恩典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去向别人夸耀，恩典的目的不是去接别人看清别人，恩典的目的是篇23:3，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叫我了解我这个生命有价值，我这个生命有意义，我这个生命有目标，我这个生命是崇贵高贵的，我这个生命是神的，把生命交还给你，我的灵魂苏醒了，看见了以后，他说什么呢？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啊，这是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我得救了，坐在那里摇椅上摇摇摇的，到外婆家，我想想想怎么说啊，摇到天上去，等候上天堂。No， 我们得救不是为了要上天堂，我们得救是为了要走这条路。所以这个太监很清楚明白，当他从这里上来以后，他得救改变了。他说欢欢喜喜的走，走向这一条不是不能回头，走向这一条前面有很多的荆棘台啊，投递四伏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背负十字架，这条道路是高低时间不许可，我还有很多玩意的，但是让我这个解释，我的解释，我在念到一本书，他那里说的有一个美国人有一天到法国巴黎去，后来就讲到说呢，在不久太太就准备生日，所以他讲到这个太太呢跟他一生的劳苦，大家现在要生日了，我想买一些礼物来给他惊喜惊喜一下啊，所以呢他就到处找找找，就找到了一个这个夜明珠，还有黄宝贝飘在，那跟他谈话短说，谈笑还家了以后呢，他买下来了，就放在这个金装的小盒子里，好好的包着，带回美国。那么他在生日那一天呢，他高兴死了，就在那一个餐馆，他们常去的餐馆吃饭的时候，现在就把这个小盒子拿出来，他说太太，他就过来了，哎，这个太太拿了一个小。心里很受的感动，先生这么拒绝还记得他生的很难过，对不对呢？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盒子一解开，发现了里面一个黑黑的小公鸡，他莫名其妙，他说干嘛这个小公鸡你买这个干嘛，他说问他买多少钱的，我先说了，对吧，不会不会不会，我说了下去说啊， 你们就没有几百块美金，你开玩笑，这个什么东西？那丢在垃圾桶了。而且你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在巴黎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个夜明珠的到晚上会发光，而且发出来的亮光呢是非常的美，非常的过光。那我相信他的话呢，就把它买下来，其实信实力。那这些上人的装欺骗人的，特别欺骗我们这些游客。OK 来，跳大米。那么现在的准备都算了吧，就要把我重新再买一个，但是不要了。再回到家里这边呢，再去看看这个小胡子到底有什么宝贝。放在这个小胡子下面呢，有两行字。然后不过呢，这个两行字是用法文写的，他看来看去看不懂，到底这个法文讲什么？所以他想说，哎，我们有个朋友，他也是从法国来的，应该懂得这个法文。所以他就把这个盒子带到那里去，问他说呢，到底这个小盒子先生给我买，这么一个丑陋的东西，这个两个行字呢，又不能讲什么，要讲什么鬼话？啊，这个你看，笑嘻嘻的，嘿，他这个先生真是有不少的心思哦，花了不少的心血给你买这个。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很宝贝的夜明珠，那里的这个你刷的下面两行字是哪里刷的？他说的 Put me under the sun, I will glow the whole night. 把我放在太阳底下一天，我晚上就会发光。哎，他的听着就把这个夜明珠放在太阳底下，到那天晚上。不是先生是太太太，是太太是太先生。他说：“来来来，我们到房间去。”先生说：“到房间去啊，好事哦。”太太把灯关，把这个盒子一开，哎呦，那个夜明珠发出漂亮的光芒。先生说：“你到底怎么变的地方？这个夜明珠今天怎么会发亮？”他说呢，你不知道啊，那个两行字就是 instruction， 把我放在太阳底下，我的光芒就会发出来。我看了那本书，我就引用在一个太阳身上，把它放在基督跟全人身上，他的生命欢喜快乐，就会发光。你看我，我看。这是我在这个十字形上我所学到的几个功课，徘徊寻找的道路，另外有什么恩典的开道，另外的感觉有几点，将乎基督主权的人生是欢喜快乐但够的人生。你今天在这条路上，你到了第几站？阿门。